继续关于身体的权威的讲座。昨天下午我们讲的第一讲啊，讲了一些基本的概念，这个神的启示和默示，特殊启示和圣经的关系，基督与圣经，道与圣经，圣灵与圣经，教会与圣经啊，这些大的关系呢，我们先捋一下。但是昨天下来，我也好多弟兄姊妹跟我谈，觉得好像觉得在圣经以外还有特殊启示，老觉得心里挺担心的。实际我就不用担心，我们只要把一些基本的关系啊把它理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手上的这本圣经虽然不是全部的神的特殊启示，但是它是神非常完备的启示给我们，就是我们有这本圣经就够了。我不需要再有新的启示，但是呢，确实有些特殊启示没有记录在圣经里，啊，所以这种启示绝不是新的在这补充圣经，圣经不需要补充，已经完备了，啊，所以如果他的圣经以外还有神的特殊启示，一定就要用我们现在手上这本圣经作为去检验、去衡量，是不是真是来自于神的特殊启示的唯一的标准。我们掌握了这个关系，我们不用心里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今天呢，我第二讲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圣经无误的教义啊，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就是说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不包含任何错误，这是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要的教义啊。有很多学者指出，三一神的教义、基督论的教义和圣经无误的教义是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三大根本的教义，也是从初期教会到现在一直我们的教会所持守的三大支柱之一。为什么今天要重新谈圣经无误？好像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就是因为现在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人高抬理性啊，要把圣经放在人的理性的权威啊，理性的下来审视，所以觉得圣经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啊。今天好像似乎再谈圣经无误都是已经过时的一个理论，实际这个理论非常的要紧，我下面还会讲。那么我们说圣经无误是含义是什么样呢？我昨天已经谈到了圣经启示和默示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人需要神的启示，默示是启示的手段，神默示就是圣灵在圣经的作者的身上起控制性的影响，让他把神的启示完全无误的写下来啊。所以默示是启示，保证启示能够无误的写下来的一个手段。我昨天谈到了这默示的意思，就是神吹气，圣经是整个神吹出来的，不是人的手，虽然看出是人的手写的，但是他写出来的是真正是神让他说的话。所以圣经无误的，今天呢，在芝加哥1978年的芝加哥圣经无误的国际会议上，就有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圣经无误啊，一个呢就是前面讲的 infallibility 啊，它是不会误导人，也不会被人误导的。再一个是 inerrancy 啊，是没有谬误的。也就是说，圣经无误这个教义，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圣经都是神的话，圣经讲的都是真理，没有任何的错误和谬误。这个没有错误和谬误，就包括不仅他在教育上没有错误，他在历史、在文化、在科学各方面的描述都是完全正确的啊。这就是整个圣经无误的一个含义。那么我们这个教义是怎么来的呢？怎么知道圣经无误呢？圣经无误的教义不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大家看完圣经以后都觉得很好，没有找出错误，所以就觉得圣经，它不是这样一个结论，它乃是一个推演的结论。很简单，因为第一，神是不会犯错误的；第二， 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神的话，所以圣经没有错误，就是这个三段式的推理啊，神是不会有谬误的，神是不会犯错误的，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神让写出来的，所以圣经没有错误，是这么就这么简单啊。它是一个基于圣经是神默示的这样一个教义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一个结论。当然圣经无误这几个字儿并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这里像三一神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一样，但是它就是圣经说启示的，人们从圣经中领受以后把它归纳总结出来的，是圣经无误没有错，这是整个从初期教会到现在一直持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有今天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会详细的罗列啊，整个从初期教会到现在啊，基督教基督徒著名的神学家他们所持守的原则。那么我们说圣经没有错误，一个是推演的结论，再一个同时确实也是圣经的作者他们自己的宣称。有的学者统计过，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关于说神说或者耶和华说或者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这样的话语大概超过了3800多次。他并不说是我说的，都是神的灵临到了我说神的耶和华是如此说，所以他就这样说了，所以这个超过3800多次，这是表明是整个旧约都是先知们受到神的启示，然后在神的默示下无误的把神的话写下来。我们知道先知的定义是什么呢？先知的定义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啊，他们受到神的特别的启示，然后呢把这话语再传递出来。所以圣经中的哈这样的经文是非常多的，所以圣经自己的作者的宣称。然后呢在提摩太后书3:16，大家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啊，就讲到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我昨天谈到了这个就是神吹气儿。当然这里边就牵扯了一些问题，第一呢是译经的问题，那我们现在翻译呢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如果你们读和合本的小这个圣经它一个小字儿，或者翻译出凡神所默示的圣经，那有人就说了，你看他如果这样翻，凡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那意思就是说有的圣经可能不是神默示的。当然这绝不是保罗的意思，而且按整个希腊文的翻译来看，这种翻译凡神所默示的圣经这种语法是不太符合希腊文的文法，而且保罗的意思绝没有说有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有的圣经不是，绝对不是这样，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当保罗在说圣经都是神默示的时候，当时他所指的不可能是66卷圣经，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完啊，他大部分可以指旧约圣经或者一部分已经完成的新约圣经。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68年啊，这个66年到67年这个期间，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后书、希伯来书、犹大书、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启示录都还没有完成。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只是字义上来讲呢，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个圣经还没有完全涵盖66卷圣经，因为有的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但是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就便在这个时候圣经新约圣经一旦写出来，很快就被神的子民认出它是神的话。我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段话呢是讲的是在提摩太前书啊5:1，保罗是借有这样一段话，他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啊，就有这么一句话，又说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因为他前面说，因为经上记得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前面的讲这两句话呢，都是经上所说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实际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这句话呢是引自《生命记》的25:4。那当然是旧约，对不对？那是经上。但是后边这一句话呢，就是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句话是引自《路加福音》10:7。也就是说，《路加福音》只是比《提摩太前书》早写的很短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被保罗已经认为是经上的话。也就是说，《路加福音》一旦写成以后，已经在神的子民当中已经看作是圣经了。啊，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另外一段话呢，是在这个彼得后书，他就讲到了当时啊，彼得后书的3:6，当时呢就是彼得就讲到了有些话是啊比较难解的啊，比较难解的。他其中就谈到了有些保罗的话啊，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强解圣经，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所以在彼得的口里呢，保罗的书信已经也被圣徒看为是圣经。啊，还没举出其他这样类似的例子。所以说呢，虽然说从时间上来看，保罗在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的圣经，并还没有包含66圣经。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凡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没有错误的，应该说是它的涵盖整个66圣经是完全是很合适的。再一个，我们要看看主耶稣对圣经的态度。主耶稣对圣经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主耶稣对圣经里旧约圣经引用了很多很多，如果大家特别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引用的旧约圣经哪一卷书引用的最多啊？创世纪。因为创世纪啊是人们问题最多的一卷经文，好像主耶稣早就知道人们有问题啊，是进化论起来以后啊，人是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呀，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大洪水啊，啊全都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从主耶稣的引用圣经就看见他是把整个旧约圣经当时是完全没有错误，完全是历史的事实。而且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在旷野受试炼的时候啊，被圣灵所引导到旷野受试炼，魔鬼试炼他3个问题，每一次主耶稣都用经上的话来回答他，是不是？是经上的话一说，这话就结束了，结论就出来了。这是经上的话一出来，就是神的话就出来了，整个就不用讨论。是每一次几乎是主耶稣一说，经上如何如何说，结论就做出来了。这是逐渐在主耶稣的眼里，圣经的权威啊。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第一，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是在马太福音的5:18，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到了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这个律法当然就是主耶稣在讲，就是讲的通指泛指整个旧约啊，律法。同时他又说，在马太福音24:35，他又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啊。所以主耶稣也把整个旧约圣经和他讲的话完全是并列的。这个一点一划呀，我们今天如果不太熟悉这个旧约圣经的文字呢，不太很清楚就这一点一划指的是什么。实际这个一点啊，实际就是这个希伯来文最小的一个字母，就像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逗号似的，那就是一个字母。那一点去掉了，整个这个字义就变了。一划是什么呢？它有个希伯来的字母是这样的，这个、上面这么一个弯啊，下面一个横道，上面一个弯，下面一个横，就是一个字母。 它这个地方弯的这一横道呢多出来这一块，这个地方就叫做一晃，它上面这是弯的，然后下面这么有一横道，这是就是一个字，这个地方呢多出来一块，这个多出来一块就是一晃，如果把这一晃去掉了就变成另外一个字，就稍微出来一点这个东西，出来和出头不出头是两个字，是如果把这一晃去掉了呢，这个字就变成另外一个字，就像我们这个英语字母的一个 O 和 Q， 对吧？你把 Q 里边的那一点去掉，那就变成另外一个字。就是说明主耶稣的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的话是一点都不能变的，你一点一划变了以后，整个神的信息都变了，就讲的就是这意思了。啊，所以主耶稣的态度是非常的清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当然主耶稣这个时候讲的主要是旧约圣经，但是呢。他的话到天地废要废弃，他的话也不能废弃。那我们刚才讲了，整个新约圣经主要就是在记录主耶稣的言行，为他的言行做见证，为他的言行提出权威的解释。而且主耶稣在升天以前也对他的门徒说过，当宝贵师来了，圣灵的宝贵师来了以后，宝贵师会引导这些门徒想起主耶稣过去给他们说的一切话，而且呢很多话要记录下来。你看当主耶稣升天复活，复活以后升天以前显现了40天，主耶稣向谁显现了？没有向不信的人显现，这都是我们想不透的。我要是我的话，我一定要向那些不信显，你看看我，我是神，我复活了，你还不赶快悔改？哎，主耶稣没有，根本没有向不信的，都向他的门徒显现，整整40天，把整个天国的道理、过去一切的话讲给他们听。为什么？就是要坚固他们，因为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要升天，是整个下边的事工就留给他的使徒来承担。主耶稣没留下一本著作，却留下了一批使徒在地上来继续他的工作。所以整个这40天不断地兼顾他的门徒，是让他的门徒将来写下的东西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下来的一定是神的话。你看保罗经常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先知，你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所写的是奉主的命令。你看这些话都带有极大的权柄，当然这权柄不是他们的权柄，那是从神来的权柄，从圣灵来的权柄。所以整个新旧约的全书都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从主耶稣对圣经的态度，从使徒对圣经的态度，能够成为我们对圣经的态度。所以这个是作者自己是这样宣称的。另一方面，我们讲到圣经无误，圣经的末世不是只是大概一个意思的末世，乃是说字句的末世。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圣灵的控制下写出来。所以有人就有一种观点，所以整个圣经啊，总的命题、大的意思可能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下来的，但是呢，因为每个人写书他的用词造句也不一样，可能他在写每一句话的时候可能有错误，所以不是字句的模式，而是只是一个意思的模式。实际这个话本身一个是不符合圣经，第二也不符合哲理。正确的命题啊，正确的教义一定要从正确的字句来，如果字句本身是错误的，它怎么可以产生正确的命题呢？所以字句一定要清楚。而在这方面，我今天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看看圣经的描述是多么的精确，多么的准确，差一点都不行。啊，我今天我写到这儿，我都自己非常感动。就是过去我们对圣经的很多的了解啊，很多可能很多话我们都读过了很多遍，但是呢，实际是不是真正对圣经的作者要提出来的意思，我们是不是了解透了？啊，当我在写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真是很感动，很感动。你看看，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马太福音22章。如果你们有圣经，我请你们把圣经打开。马太福音22章 41节到46节，就是当时这个主耶稣法利赛人关于啊这个耶稣和大卫的关系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们有圣经的你们自己看。马太福音22章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法利赛人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应该讲得很清楚啊啊，那这回答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是从大卫这个根儿出来的，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这个回答只对了一半，按肉身说，他确实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呢，主耶稣很希望他们进一步了解耶稣不仅是人还是神，所以马上就问他们下面一个问题。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因为大卫是这样说过，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句话出来以后，他们谁都回答不了。所以说46节怎么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事。就把他们难住了。那既然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怎么大卫又称耶稣是我主呢？他们就想不透了。实际这一段经文就很清楚地表明耶稣的神人二性。他从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从圣善的灵说他是永生的神，所以他是大卫的主。所以就是这两个方面，那法利赛人就搞不清楚啊。所以这段经文非常要紧。那么这里面讲的主对魔主，主是谁呀？哎，父神啊。魔主是谁呢？耶稣圣子啊。主对魔主是这段很要紧的一句话，这个魔主是整个这段话的关键。可是这魔主的这个代名词就是那一点儿，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点儿，就是那一点儿，就是魔主的这个代名词。所以你要把这一点儿画掉的话，整个这段经文就没有，就不行了。所以你就看看这个圣经有多精确，所以一点都不能动的，一点不能动啊。这是一个例子。再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30节，往后翻一点哈。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就这几个的6个字，我与父原为一。这句话是当时在初期教会真正这个三一神教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当时呢，有些这个所谓的神一位格论，就相信持神只有一个位格，没有三个位格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一就是指的一个位格，所以我与父原本是一个位格，虽然不是三个位格，所以他们反对三一神的教义。另外一方面，从亚流啊这样一个极端呢，他们又反对耶稣是神，他们认为这个一呢是指的是道德的合一，他们认为耶稣是被神守身的，是四子，不是神的本体，只是神的能力。这是从两个方面来反对三一神的教义。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一句话的文法来分析，我们就发现这两个极端或者错误都是站不住的。首先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主语用的是复数，不是单数。所以复数就表明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位格，它一定如果是一个位格的话就用单数就可以了。所以它这个主语的词是用的复数的名词啊，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与父原为一，这个一不是用的阳性，而是用的中性。中性的意思就表明是在本质上的相似，这个中性的这个一啊是表明本质。所以你看它第一方面它的主语用的是复数， 就否定了神一位格论的这个错误，因为不可能是一个位格，如果是一个位格就要用单数，他用的是复数。第二，他的唯一他用的是中性词，就表明是本质的合一，他绝不可能是道德的合一。所以主耶稣在本质上和神父神是同质同荣同权。你看就这么六个字就把整个三一神的理论全都在这儿。当然也不要怕，你说我又不懂原文，不懂原文没关系，今天好多解经书都有原文在里面，所以会帮您给你解释得很清楚。现在有一本就是新约这个希腊文新约的精华啊，有一本书在这，如果你们有兴趣马上买一本回来啊，可能我还不多了，那本书就很好，几乎每一节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时态都告诉大家，所以你没有机会学原文也没有关系，现在的很多的参考书都可以帮我们来认识。再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昨天讲了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道与神同的，道就是神，这一段经文这里边的意思非常的多，我今天恐怕不能够完全给大家详细的讲。他讲道就是神的时候是把神放在前面，你有没有这个段哦，在这儿啊，道就是神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这就是一个啊，这是 and 是吧？ can 就是 and， 这个就是神，就是 self， 这个就是，然后呢，这几个冠词就是 logos， 就是 word， 啊，就是直翻的就是神是道，就是按次序来翻译。实际呢，它翻译的是 the word was God， 把神放在前边，主要叫强调道的神性。同时我们会发现在神的前边没有冠词，在这个道的前边有一个冠词，那这样的话就表明有冠词的这个名词是主语，没有冠词的这个神是宾语，所以翻只能翻道就是神。如果说在神的前边也有个冠词的话，那你就可以互为主宾语，明白吗？那我就可以翻，既可以翻道就是神，反过来我也可以翻神就是道。显然不能够翻神就是道，因为神不只是道，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看它非常准确的，只能翻神就道就是神，而这是表明它的本质上有具有神性。所以这个有没有一个冠词非常的要紧。同样类似的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神是个灵，也是同样的，这个灵是有冠词的，神没有冠词，所以我们就不能反过来翻灵就是神。我们知道灵还有些灵了，是不是？所以不能说灵就是神，所以一定要分辨哪些灵是出于神的，哪些不是，或者是说神就是爱也是一样的，绝不能反过来爱就是神。所以你像这些，你看有没有一个冠词非常要紧。我今天还有好多，就光这一句话你恐怕写几页纸还写不完。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神的这个丰富啊，真是字里珍藏，一句话一个字儿都含了那么深厚的意义。当然我们今天理解的还很少了，就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都觉得已经非常的丰富了，真是感谢神。所以好好的读经啊，说有时候读经你开始有喜乐就从这首开始，当你读到读经还突然受到的启发，感到有亮光，那种喜乐是无法言喻的。现在能不懂没有关系，就是咬着牙往前读。我必须要有一个对圣经从不熟悉到熟悉的地步。当你圣经熟悉前后能够贯通了，很多的启发就出来，这个时候你的喜乐就开始。所以读经的喜乐要是从不喜乐到喜乐，如果你老是觉得不感激读经，你永远没有喜乐。所以现在就是弟兄姊妹，就是凭着圣灵给我们指啊，求神加添我们渴慕圣经话语的能力，每一天去读经，不断的读，求神来开启我们，给我们悟，赐我们悟性，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还有时候名词的单数复数也都很重要。有一段经文在这个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就是勉励我们在十二章一节，他就是说让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 要奔到前面的路程啊，有这么一句话，要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那有时候我们解答就是我们这个罪啊，那个留恋的哈，很多这样各种各样的罪行把我们缠住了。实际呢，大家仔细读英文和希伯来，我们就发现这个罪这个字儿不是复数，而是单数。实际呢，就是说直接翻乃是罪性。所以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所以我们会表现出来以后呢，就成为各种各样的罪行。是罪行呢是一个复数，但是罪性呢就是一个单数。那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同样我们里面还是有罪性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他有两个律的征战，律是由着他行出来，由不得他。他反正去做善事的时候，就有一种律要拉住他，让他去行啊，他觉得很苦。这是讲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以后，同样还是有罪行。那你说这信主前后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很大。信主以前，我们完全被罪所捆绑，是罪的奴仆，你想不犯罪都不行。但是信主以后，虽然我们还有罪性，但是我们一定有圣灵的进驻，我们已经不在罪的权势下，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不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就是地位的改变，我们完全可以。只是有时候我们还是因为软弱，还会去顺服罪，顺服肉体的私欲去犯罪。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信了主以后，我们同样有两条路，顺着情欲杀走，收败坏；顺着圣灵杀走，收永生。看这两条路，所以你看，神一直很尊重我们每一位。我们信主以前，神只是在外面敲门，感动我们打开心门来接受他。神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强行进去，你不开门我要进去。谁要真进去，谁挡得住？没人挡得住，对不对？但是神尊重我们，除非你开门，否则我不进去。今天是我们要信主，除非你自觉自愿的愿意敞开心门来接受主，圣灵才会进去。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信了主以后，神一样的尊重我们，圣灵在我们里边，圣灵别不会主动的时候，一定非要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圣灵只是感动引导我们，能够听按照圣灵的话去做，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做。但是我们顺不顺服圣灵在于我们的主权。如果一个人信主以后，他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他对圣灵的感受就会越来越敏感，那这个人的生命改变就会。如果说一直交给圣灵的感动，明明知道圣灵这样感动，我可以逆着去行，逆着我们按照我们肉体去行，那对圣灵的感动就会越来越不敏感，可能信主几十年还是一个卑鄙基督徒。你就看他信了没有，真信没有，重生真重生了。你说他没有生命，真是重生悔改了，但是生命没有长进，就是差在那儿。所以一定要明白，所以圣灵对我们是一直很尊重我们，我们要愿意去顺服神，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啊。实际就讲到了基督徒哈，是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或者容易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就是指人心中的罪性。那这样的话，这些问题认识清楚以后，对我们整个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信主以后生命的长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要觉得好像我们一信主了，我们的旧人马上都死掉了，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啊，没有那么快啊！基督徒的灵命的长进，一天一天这样慢慢的长，但是只要能够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侦查怎么做，自己侦查所做出来都是给别人看的。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它是从内心的一个流露啊，一个流露。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旧约这个列王记上啊，当时这个神吩咐这个先知以利亚这个去到这个基利西旁边去等着，最后呢就是让乌鸦啊去给他送吃的，按时候送饼，按时候送肉。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就乌鸦用的是复数啊， 哇，这香气真是很奇妙。你说用一只乌鸦吧，那可是神专门训练出来的啊，到时候就含肉含饼过去，哇，是乌鸦门。还有乌鸦，到时候该含饼就含饼，到时候咸饼就含咸肉就过去，你想这是多大的神奇啊！是有的学者说，如果当地伊利亚看见一群乌鸦们都这个含着同样的东西来喂给他的，你怎么他不知道心里该如何感动啊？啊，像这些你看，就是差一个单数，这意思就完全的不一样。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好儿的这个从圣经里是挖不尽的宝藏啊，金子银子全都在里面，就看我们努不努力了。努力以后你都能够找到。所以今天时间到快到了啊，只有几分钟了。那么我还有后边还有几个题目，我想今天我就暂时就停在这儿。那就是告诉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弟兄姊妹，圣经是神的话，没有错。但是大家知道吗？今天的神学院，十分钟，今天的神学院里，很多导师是不信神，你们都不信吗？基督教的神学院不信神。我在神学院里碰到这些，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我就觉得实在是难以想象啊！自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刚才讲了，人的理性越来越高啊，觉得我们今天时代变了，圣经都是两三千年以前的话，一定要修改。人是进化来的，绝不会是圣经讲的是用泥土造的啊，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是要把圣经放在人的权威之下去评论，所谓的高等批判学等等这些，这样的话圣经就没有权威，是整个西方教会就是从这儿开始垮下去。德国是马丁路德的家乡，当时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提出了唯独圣经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宗教改革。但是以后高等批判也是从这儿开始，实际高等批判本身没有什么坏的，他要通过很多的研究来明白这个圣经的背景，来明白写作的日期、写作的目的、写作的多久啊，这些问题要用得恰当，那对我们了解圣经都是有好处。关键问题就是立论错了，你一定要把圣经放在人的理性下去分析，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指出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整个把圣经割裂。最后的摩西五经都不是摩西写的，除了四个底本学书啊，是完全拼凑起来的。以赛亚书不是以赛亚写的，除了一个以赛亚、两个以赛亚，最后六个以赛亚，听了以后真是让人毛骨悚然。今天的西方教会为什么垮？圣经不是神的话，谁还到教会去听人的话呢？今天西方欧洲的很多大教堂只是观光的地方，非常雄伟的教堂，但里面没有人聚会，因为没有神话。这些所谓的对圣经的批判都是以学术的面貌出现的啊，他们研究了很多圣经，很多圣经考古学，这个很多的学识，所以发现圣经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进到神学院，他们经常说你们这些东西只能在神学院听得到啊，你出去没人告诉你们，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相信圣经无误都是因为你们不懂，你们蒙在鼓里，像我知道内幕的是和圣经错误百出啊，就是这个态度。真正懂圣经的人就认为圣经一定有错误吗？绝对不是。今天在中西方兴起的学者当中，大有学问的很多很多，关键问题就是在于会要不要敬畏圣经。你相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要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就慢慢的你能够把很多认为人自己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就可以解开。圣经是有很多难懂的地方，保罗就刚才我说了，彼得讲了有难解的地方，当时就觉得难解了，今天就更难解了，对不对？现在有三十千年的时空的阻隔、文化的阻隔，也许当时很清楚的东西今天我们读出来就不一定懂了。你看不说多了， 30年以前毛泽东是什么运气？那真是这名字一出来就地都乱动了。我的女儿是和毛泽东同一天的生日，昨天呢她的生日，前天呢啊，我就跟她说过了，她长大一点，我说你知道吗，你和毛泽东是同一天生日。她听着有莫名其妙，她说毛泽东是谁啊？我就跟她讲毛泽东是谁谁谁谁，我想她就明白了吧。结果她刚来一说 so so what又怎么样呢？就这样。今天我们跟他们讲文化革命的事情，他们完全不信。他怎么可能呢？啊，红卫兵运动，红向上，红海洋，啊，这个毛泽东的指示不过夜，敲锣打鼓，半夜三更就去宣传毛泽东最后的，他觉得根本不可能，这简直不可理解。但是他只是相信爸爸不会说瞎话。你说如果再过50年、100年？或者200年，一个外国人看到我的这一段关于文化革命的记录，他根本不可能，一定错了。会错吗？一定不会错，对不对？因为你有时空的阻隔，你不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所以很多东西是需要用信心来接受、来坚守的。它是神呼出来的，它一定不会错，是立论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不排除圣经有难题、有难解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本着这样一个心进一步去研究，我们就最后也许神就开启我们，把难点就去掉。你比如说究竟卖主的犹大怎么死的，福音书记载是他卖了主以后他后悔了，对不对？所以我就上吊死了。可是彼得在这个启示录，在这个使徒行传讲的什么，他身体往前扑倒，祝福破裂死了，摔死在那儿。但有人说你肯定错了，你身体肯定错了，一个说上吊死的，一个说是身体扑倒，这个祝福站出来。我心里又想，我虽然不能够解，但是我相信绝不会错。你想彼得是整个门徒的大弟子，他是领班的，难道他还不知道犹大怎么死的吗？他还会讲错，对不对？而且你说那个是初期教会，多少都知道犹大卖主他怎么死的，都知道。如果彼得讲错，大家早就指出他错了，圣经还一直这么写吗？即便我不能够解，我也相信一定有道理在里面，只是这道理我还不明白，现在就明白了。原来这个身体向前扑倒这个字儿，不仅是身体向前扑倒这一个解法，原来只知道，现在发现一些古的文献，就发现同样一个字儿，有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整个身体膨胀起来，这就是容易解了。犹大吊在树上多少天？里边一开始腐烂，身体就长大，一身体长大，肚子一破就死了，这就和上吊一点都不矛盾。所以随着很多考古学很多东西的进步，原来不明白的后来就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守，能解的就解，解不了的不强解，因为我们对圣经无误的论点不是建立在难题解答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它是神所漠视的话语的基础上。即便是难解，我们就先把它放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念书，是不是？大学研究生，有时候你学一门新功课，学高等数学，一个公式你推不出来，怎么推也推不出来，但是你有一个信心说它一定是对的，所以你自个儿想办法去找书看呐、问人呐，最后推出来你就进步了。如果你一推不出来，我说怎么会这样，一定错了，你把书本一扔，你说你还能学到东西吗？学不了。神人的东西都是这样，就对神的话语更加要有这样一个信念啊，所以我们就相信，不论懂都不懂，我们都相信他是神的话，绝不会错。有了这样一个信念以后，我们就慢慢去读圣经，祷告，求神来开启我们，很多问题可能慢慢就会开启。你比方列王一看，大家读到旧约的时候，读到这个整个列王的年代，因为当时后来犹大哈就分成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后来就发现那个年代啊，哪一年哪个王登基，南国和北国完全对不上，然后南国和北国呢和周边的这个立法又完全对不上，很多人都绝望了，说这个年代完全不是修改一点就能解决问题的， 就简直是错得一塌糊涂了，多少年来就是这样。但是很多学者就坚信圣经不会错，所以后来就发现原来南国和北国和周遭的一些国家的历法不一样，所以用的这个我们用的这个计算年月的日子不一样，结果你出来以后一捋关系全都是。这本书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叫《列王的年代》，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所以我就可以举好多的例子来表明，过去我们认为一定是有问题的。一旦当我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完全是和谐的。有人还说，你看你圣经，你这个主题都是矛盾的。保罗讲因信称义，讲的很简单，很片面。所以最后雅各写雅各书讲要靠行为称义，纠正保罗神学的错误。哦，很多学者都这么讲的，不过这个讲法也不是他们新的，都是从这个新正统神学的这个 Prina 进行过来的，都是日光底下无心事从这儿过来。实际雅各讲的和保罗讲的是矛盾的吗？一点都不矛盾，这就是所谓的二类相悖的真理，在圣经当中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是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保罗讲，对不信的人来说，行为在得救称义上没有任何的地位，你不可能靠你的行为去称义的，去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人做不出好行为来，你能够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有罪，接受主的救恩，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保罗讲的。但是雅各讲什么呢？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你要真有信心，你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表达出来。雅各没有讲信心加行为，乃是说信心一定要带出行为来。你说你真正从人得救了，有新的生命进去了，怎么生命一点都没改变呢？你是真信的还是假信呢？问题就在这儿，对不对？你看当那个税吏这个撒该，他最后信主了，那天主啊，在耶利哥城外面进到他家里，进到家里，主耶稣什么都没说，他马上就站着对主说什么？主啊，我说我愿意把我的一份分给穷人，我说饿着了谁，我愿意赔他四倍。主没有让他做啊，但是当圣灵进去以后，他马上就开始体会到那些穷苦人的需要，他就愿意把自己的钱财分给他们。他马上圣灵光照他，他就知道过去犯罪讹诈了很多人，他今天愿意用实际行动来悔改，来赔偿人家的损失。所以当一个人有了新的生命以后，他一定要表达的。所以雅各讲的是这样，所以保罗讲的对象是没有信的人，你不能够靠行为称义，只能因信称义。雅各讲是对一定信徒的信徒讲的，你如果是真正的信相信的，你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你不能说只说你有信心，你有信心如果一点行为都没有表示，你怎么可能？甚至保罗实际在以弗所书二章讲得很清楚了，既讲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同时也讲了他就是要让你们行善是神在你们心里所运行的，这里面两个意思实际都讲。主耶稣也讲你们要失去压根，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的信相称。主耶稣也讲啊，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果子就能够认识了，对不对？是这些你就看到信心和行为它的相互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整个把整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写得非常的全面，它根本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谁救人了谁。所以就类似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坚决的能够敬畏神的话，读得懂读不懂，理解不理解，同意不同意，都要信他是神的无误的启示。不是要信改变圣经，乃是要让圣经改变我们。所以这个是非常要紧。有人说圣经多数都是好的，少数地方有毛病，这个毛病呢不关大局， 但是都是有些错误，就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圣经有错误，它就不可能全是神的话，对不对？它最多是一部分是神的话，一部分不是神的话，是神的话和人的话的混合。那这就是目前我们要问了，如何在圣经里边把神的话和人的话分出来呢？谁去分呢？结果圣经还是要在人的权威底下，人去决定哪些是神的话，哪些是神的话。当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合我的口味，它一定是神的话，它不合我的口味，那就是人的话。那整个圣经还有什么权威？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做一个调查，让那些认为圣经有错误的学者，你们列一个单子出来，你告诉圣经哪个地方错。结果他们把单子列出来，没有一个人列出来跟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全都不一样。你就看得很清楚，他这个对错完全是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那圣经还有什么权威？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无误非常要紧，是我们的根基。如果圣经出了问题，我们的信仰就站不住了，哪怕一个小的问题。所以他们有人说这是孤派理论，也可以这样说，并不是说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都错了，乃是说一个地方你认为它有问题，它就可以出一千个问题、一万个问题。一个地方你认为出了问题，别的地方就都变成不笃信、有怀疑的地方。就说一处出错，全盘皆疑，不一定是全盘皆错，那是全盘都值得怀疑。那谁去审查它是对错呢？要人自己去审查，所以圣经就没有权威。所以我自己念了神学院，在神学院里边看到这些很多的这些观点都已经进入到福音派的书籍里面去，我就非常征战，我就想找一些书给神学院的同学看一看，找不到。后来我去找我的院长，院长说是不是神感动你要写一点什么东西，我不敢写，我是谁啊？圣经这么深，我怎么敢写圣经的问题？流泪祷告一年半，神最后给我两个字，呼叫。我说神啊，我一直在呼叫。神又说这次在主内呼叫，把圣经无误让弟兄姊妹能够坚守。所以我从神学院毕业以后，把别的写作全部放下，开始写这本书。如果要我自己来选，我绝不敢写。我要写，要写我比较熟悉的东西。圣经确实是太深太大，我自己的学识太浅薄太狭窄，但是我清楚知道有神的感召，所以我就靠着神的点往下写。所以我这本书大概是总的名字叫神的圣言，起名就是从罗马书。保罗问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吗？大有好处，因为他们保存了神的圣言啊。我就是以这个总的名字来作为这本书的总题目。然后这本书分三卷，第一卷圣经的权威，就是写圣经无误和各种认为圣经有错误的观点对话。那么第二卷书是圣经的难题，把和圣经无误有关的一些难题啊，实际很多书上都有一些，把它收集起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可解的一些方法，能解就解，不能解不解。第三卷就是圣经的诠释，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能够比较正确的把圣经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信息能够把它读出来。所以第一卷是14章，我现在感谢主写完7章，写完一半，写得很困难，几乎每一章每一节对我都是很大的挑战，有时候几天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实际我一直准备好几年，准备了大量的资料，但是一旦动手写不下去，就只有等。有时候一章写完了，哎呀，感谢神。 最困难的一章过去了。后来就才发现，几乎每一章写完都发现是最困难的。但是我感谢神一直带领往前走，所以我就觉得神的圣经的博大精深和我自己的浅薄狭窄形成很大的张力。所以我是很真诚的希望弟兄姊妹好好为我祷告，求主真是能够帮助我。我这本书就是写给你们的，写给没有机会受全职神学训练的弟兄姊妹，一方面写的要严谨，另一方面写的要简单易懂，不要有高深的很多神学哲学的东西啊，大家讲不清楚。所以我就是帮你们看点书了，帮你们看完书想办法把它消化，消化了就简单的把它写。希望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中国教会一直要坚守圣经无误的教训，坚守从神的话语得到造就。如果根基一毁坏，一人就不能做什么事情。啊，求主帮助我们，谢谢大家。